也许你想借着成功、美貌、权力、金钱，甚至想透过宗教让自己洁净或掩饰自己的不洁。我们可以做许多表面敬虔的事，却心硬如骨。耶稣洁净圣殿，就是要清除一切不结果子的活动。那些想借着讲道称义的人，每个主日都该死。把你自己的解决方式抛在耶稣的脚前吧。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没有任何外面的方法能洁净你的心。作者：提莫泰·凯勒。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才华横溢又奇特古怪的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审判》中讲了一个故事。主人翁约瑟夫原本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却被逮捕关进监狱。没有人告诉他罪名到底是什么。他从一个监牢换到另一个监牢，从一场审讯转到下一场审讯。他碰到的每个人都很强硬，毫不妥协，冷漠无情。他们说，你必须去和我们的长官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约瑟夫终其一生都苦思不得其解，到最后一个狱卒刺死了他。许多人认为卡夫卡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就是审判的主旨。他说，我们觉得自己处于罪恶的状态，却又没有罪疚感。换句话说，我们活在一个不相信有审判，也不认为人有罪，却仍然感到自己里面有些不对劲的世界。卡夫卡所展现的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觉得必须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至少要能掌控人们对我们的认识。私底下，我们感到自己不洁净，不被接纳，必须不断地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讨人喜欢的。为什么我们总是甩不开那种不洁的感觉？耶稣对门徒说，没有任何从外面进来的东西会让我们不洁净，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如此不堪？为什么国家、种族、部落、阶级彼此之间有这么多的冲突斗争？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容易磨损破裂？耶稣的意思是，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造成这一切，就是人里面的自我中心。事实上，就是这些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邪恶使我们不洁，以至于耶稣后来告诉门徒，宁可把实施犯罪的手脚砍掉，也好过手脚齐全却落入地狱。如果问题只在于手脚或眼睛，就算处理的方法很激烈，仍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把心切除。外在的方法都无法处理内在的问题，由外而内的捷径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甩开那种不洁净的感觉。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条分开善恶的界限并非划分身份地位、上下阶级或不同政党，而是穿过每个人的内心，划在所有人的心里。圣经一次一次教导我们， 这世界并不是分成好人和坏人，在好人和坏人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分隔。想到我们的罪与自我中心，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造成这世界如此不堪与破碎的原因。然而我们却仍然尝试透过外在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不洁的感觉，努力去做一些耶稣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事。这种努力方式包括很多，我试着举几个例子。面对二战时发生的一切，为数众多的英国政界知识分子在战后发现他们的整个世界观都瓦解了。信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哲学家乔德在1952年逝世前出版了一本书《重获信仰》，描述他如何回头相信上帝。他说，正因为我们抗拒原罪的教义，导致我们这些左派分子总是失望沮丧，因为人们拒绝理性行事而失望，因为国家与政客的行为而失望，尤其是因为不断发生的战争而失望。乔德认为，由于不相信罪，因此从他知识分子的圈子来看，无论是广大民众或国家领袖的行为都莫名其妙，令人费解。大卫·塞西尔勋爵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说，哲学上对于进步一词的专门解释，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人类未开化和原始的状态，然而其中的野蛮凶残却并未远离，始终存在于我们之中。另一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陶勒斯·希尔斯则认为，二战对于英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严重打击，那个阶层原本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进步与教化能够促进文明的发展，后来却发现在极权主义国家爆发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顽固的自私与愚蠢的贪婪，这些情况等于彻底否定了他们原本相信的每一件事。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中，人心的罪恶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政治作为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显然无法改变人心。有许多人追求金钱、权力上的功成名就，希望以此证明自我价值。如果你一直想要救自己，努力赢得自尊，那么对于金钱和权力，你要么就过于憎恨，要么就过于着迷。举例来说，你可能认为你不喜欢金钱和权力，也不喜欢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与他们保持距离，让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如果是那样，你基本上是一位自救者。或者反过来，也许你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与地位，基于同样的理由，你还是一位自救者。你也许瞧不起在其他方面更积极盈盈的人，但你其实基本上跟他们一样，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因为人类的不满足而造成的伤害，没有人比辛西亚·海梅表达得更清楚了。海梅曾是纽约一份报纸《乡村之音》的专栏作家，他写过一篇我永远忘不了的文章。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认识许多努力想当演员或明星的人，为了生计先在餐厅打工或在戏院收票，后来真的成名了。当他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努力奋斗时，他们会说，只要我能够在这一行出人头地，只要我拥有这个或者那个，我就会拥有快乐。他们就像许多人一样焦虑不安，努力不懈，容易沮丧。但是当他们真的得到长久以来所渴望的成功之后，还没说，他们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反复无常，暴躁易怒。他们现在比以前更不快乐了。他写道，我很同情他们，真的，我不骗你。他们一直奋斗争取的那个伟大目标，那让一切事物变得美好的响亮名声，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支撑，享有个人成就 并提供快乐的那个伟大目标已经实现了，却没有改变任何事，他们仍然是原来的那个人。如此的幻灭与失望导致他们咆哮哀嚎，令人厌恶。海梅接下来的一段话令人倒吸一口凉气。我认为当上帝想对你施以极度恶劣的恶作剧时，他就应允你最深切的渴望。一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转而寄望于大众流行文化。克里斯汀娜·凯利曾经是非常成功的年轻女性杂志的编辑，曾长期任职于几家著名的时尚杂志。若干年前，他写了一篇自白式的文章，文中他问道，为什么我们渴慕那些名流？以下是我的看法。身为人类，就会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因此我们崇拜名流，并且希望能够长得像他们一样。为了逃避琐碎无趣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妙不凡的事，我们都加以认同，但这其实非常愚蠢。随着这股完美无瑕的装饰、整形与抽脂的明星趋势，除非你原本就有极为强势的自我认同，不然一定在他们面前无地自容。由于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而崇尚名流，却令自己觉得更加不堪。我们将他们捧成高高在上的明星，但他们的名气却令我们感到更加渺小。身为杂志的编辑，我也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难怪总会在一天结束之际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弄得很肮脏。这实在非常符合卡夫卡的风格，身为人类就是会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或在某个时刻，总有这种难以解释的无足轻重感，一种我们并不洁净需要证明自己的感觉。流行文化鼓吹的方法被克里斯汀娜揭穿了，原来明星们即使拥有耀眼的外表，也无法处理自己的无足轻重感，更别提我们了。也许你会说，我已经信主了，对这些没有兴趣，那就让我回到基督教的例子上，帮助你看到没有一个人是不受影响的，我们所有人都试图由外而内洁净自己，而且都行不通。如果我不碰黄色影碟，远离不好的人，如果我祷告读经，努力服侍，上帝就会肯定我的价值，住在我里面。问题在于，你永远不会感到你是足够好的，事实上你只会更加焦虑，因为你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达到标准。只要生活中出现一点差错，你会立刻陷入怀疑的泥潭，上帝为何让这个发生？宗教完全不可能除去我们的自以为意、自我中心和自我关注，无法强化并改变我们的心，这套由外而内的方式同样走不通。人们为何选择成为传道人？多年前我读到斯布珍写给神学生的话，不要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传讲福音。我那时才20多岁，记得当下心里想，哪有人这么笨会想借着传福音拯救自己的灵魂呢？但是如果你历经多年传道生涯之后，就会逐渐明白，如果你的教会发展得很好，有所成长，会友都喜欢你，你就会感觉好得无比。如果教会表现不如预期，会友没有很喜欢你，你就会觉得自己快被压垮了，你的努力也是由外而内的。你一直以为如果会友喜欢我并且对我说，嘿，你今天的道讲得真棒，那么上帝就会喜欢我，我也会更喜欢自己，心里那种无足轻重、不洁净的感觉就会消失了。事实却非如此，那些想借着讲道而称义的人，每个主日 都该死。虚假空洞的宗教敬虔，就像被耶稣咒诅而枯萎的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成长，其实是内里腐烂的征兆。耶稣随后进入一个宗教事务非常繁忙热络的地方，就像如今许多教会和机构一样，例行的事务、委员会、喧闹声、讨论处理大事小情。然而如此忙碌，其中却没有任何灵性的成分，没有人真的在祷告。要知道，我们可以做许多看起来敬虔的事，但其实心灵没有真实的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忙碌地投入教会事工，而不需要真正改变内心，也没有真心实意去关怀别人。耶稣洁净圣殿，就是要清除一切不结果子的活动。耶稣要表达的是，他要的不只是表面的热闹，而是本性上的改变。唯有体认到自己是被重价赎回，才会有的改变。那些最了解你的亲友，是否清楚感觉到你的本性正在经历彻底的重生呢？还是你只是非常忙碌地投入教会的活动？耶稣同时是安息，也是风暴，同时是受害者与火焰剑的持有者，而你也必须根据这两方面来决定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你不能只是说他这个人真有意思。当耶稣洁净圣殿之后，文士就开始计划要杀掉他。他们也许对耶稣的认识完全错误，但是他们的反应却非常合理。拜托，别试图把耶稣放在你生命的边缘地带，他不可能留在那里。你要么就杀了他，要么就尊他为王，把你自己交给他，使你的整个人生以他为中心，并让他的能力将他的性情重现在你身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靠着补偿性的好行为来让自己洁净，或掩饰自己的不洁。先知耶利米将这现象描述得极为生动。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由外而内的洁净无法解决人内心的问题。透过耶稣基督付上无法衡量的极大代价，上帝为我们穿上昂贵的洁白衣裳，这是用他的血所付的代价，而这是唯一能够解决我们内心问题的方法。也许你想借着宗教、政治、成功或美容来解决，甚至可能想透过传扬基督教来解决。解决，解决，一味的由外而内的解决方法是行不通的。抛下你那致命的解决方法，抛在耶稣的脚前，站在他面前，只在他面前，荣耀成全。我曾经有一次面临死亡的经验。患甲状腺癌的我接受手术前的麻醉时，尽管医生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这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我仍然揣想究竟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很好奇，当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哪节经文。坦白说，当时我想到的是魔戒里的一段话，出自第三部曲接近尾声之处。当时邪恶与黑暗似乎压倒一切，作者托尔金告诉我们其中一位英雄山姆的想法。山姆盯着一颗闪烁的白色星斗好一会儿，那冷冽的星光烙印在他的心上。当他再度望向眼前荒芜的大地，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一个念头突然像箭一般穿透他的脑海，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所有阴影到头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眼云烟。世界上永远都有超越阴影的光明与美善。他在塔中唱的歌曲只是发泄怒气， 并没有心存盼望，因为他当时只想着自己。现在他自己的命运不再困扰他了，把所有的恐惧抛开，让自己进入深沉无忧的安眠。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想，这都是真的，世界上永远都有超越阴影的光明与美善，因为那唯一可能毁灭我们的黑暗阴影永远地陷入了耶稣的心中。由于耶稣的死亡，邪恶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的阴影罢了。我的手术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无关紧要，当时就知道会安然度过，而且以后也会安然度过。
Soak this dry harvest with healing rain.